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在2015年的时候，跨年的时间大家流行看什么呢？星源和自己的小伙伴都在看罗振宇的演讲时间的朋友，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大家也同样是在看时间的朋友，只不过是2016年的时候开始给罗振宇找出好多疏漏，等到2017年的时候，大家开始用一种完全挑毛病的方式在看跨年演讲。2018年的时候几乎忘记了有跨年演讲这回事儿，因为各大卫视还有网络平台开始纷纷推出了自己的跨年晚会。而2019到2020，大家更多的是在看 B 站的跨年晚会。只有当这个跨年演讲结束之后，外界有一些评论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诶，原来罗振宇依然在做自己的跨年演讲。那么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一个知识兜售者的态度，以及知识付费行业的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呢？今天热点慢半拍，星源跟你聊一聊知识付费这回事儿。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直到2019年到2020年的跨年演讲，星源已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看不到任何人在分享罗振宇相关的信息了。倒是有一些朋友说，我的朋友圈当中好多微商、好多卖保险的人开始修改和转发罗振宇今年跨年演讲当中的语录。这句话是：要么走投无路，要么身怀绝技。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实质性内容，但是确实起到了给人打鸡血的作用。在告别2019迎接2020的跨年活动当中，除了罗振宇，还有吴晓波，还有李善友，还有在抖音上活跃的读书人叫樊登，他们一直都在以传播知识作为自己的商业模式来赢取大家的关注度。大家以怎样的心态去关注像罗振宇这样的跨年演讲人呢？其实主要就是想知道过去的一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尤其是想知道在未来的一年，很多大企业、很多名人的走向，以及我们对于很多行业的选择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下思考。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19年，罗振宇看好的暴风影音、 OFO 共享单车几乎全都倒闭了。这样一来呢，大家就意识到好像原来这些以学习知识为名的意见领袖，他们是有很多的知识盲区的。前两年看类似的演讲的时候，星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说他看上去信心满满，他引用了好多人的数据和观点，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不同的学者和观点，为什么能够保证他们所引述的这些人所说的知识就是对的呢？所以说现在大家对于知识方面的意见领袖的崇拜程度在逐渐的降温，到现在已经降到了一定程度了。在2008年之前，罗振宇一直是在央视对话栏目当中担任制片人。那么在经济领域的节目还有传媒方面呢，罗振宇确实是有他的很大的影响力。2012年的时候，罗振宇开始打造脱口秀节目《逻辑思维》。当时《逻辑思维》是星源必看的一个节目，而且很快的罗振宇会把它继续的打造成音频，然后呢开始做社群，大家在一个社群里边不断的鼓励和学习。不过那个时候福利 本身是多于报名的费用的，但是时间到了2015年，罗振宇的知识付费项目其实做得并不是特别顺利。此后呢，他又做了一个得到 APP， 在里边有好多包括李翔等等好多学者加入了进去，里边包括了一些读书，包括了一些音频内容。甚至去年的时候呢，他还创办了所谓的得到大学，当然了，各种各样以意见领袖为名义的网络上的课程还有大学，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了。其实他的商业化路程也越来越依靠自己的人物影响力，但是仿佛我们也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就是知识付费的服务越来越偏离最开始的目的了。因为每一年卢振宇跨年演讲的时候，仿佛都不忘了一个话题呢，就是给很多年轻人甚至包括中年人散播一些焦虑，告诉你你缺乏知识，你必须要学习。那么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罗振宇在国家游泳中心做了第一次跨年演讲，当时正值互联网创业的一个高发期，似乎大家就把罗振宇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领头人。但是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互联网创业的红利期过去了，那么当回顾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事情很平淡，展望未来的时候，未来也是难以预测，因为毕竟他之前做过的好多预测，关于乐视的预测等等，全都失效了。尽管在2019到2020的跨年演讲当中，罗振宇发布了包括教育行业等等在内的四份报告，听起来是很专业，但其实并没有让观众们感觉到太多的实质性内容，反而其中依靠罗振宇加上的广告是越来越多了。曾几何时，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帮助深圳卫视获得了第一的收视率，但是2019到2020年的跨年演讲在同一段时间的收视率和竞争力已经很低很低了，非常惨淡。那这是不是因为爱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大家更喜欢在跨年的时候看一些娱乐性质的晚会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人们对于学习的热情还是没有减少的，而是大家不再相信像罗振宇还有其他知识付费的这些领导者了。就像是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年人听罗振宇的跨年演讲跟老年人买权健的营养保健品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别忘了，以前听罗振宇演讲的可都是青年人。甚至去年罗振宇在奇葩说当中担任导师，李诞还嘲讽说他就是一个搞传销的。不过罗振宇呢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他说自己确实是做传销的，但是呢是做的教育服务而不是做内容的。可以说借助奇葩说节目当中的机会，再一次的给得到 APP 还有自己的很多产品做了一次硬广告。在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知识付费就已经站到了风口当中了，用户还有好多投资的资本家都非常追捧这四个字，比如说芬达、知乎、果壳、喜马拉雅、蜻蜓 FM， 甚至豆瓣，甚至于网易云音乐，包括微博等等平台，全都推出了知识付费服务。但是最终活下来的以及发展比较快的，大概就只剩下喜马拉雅一个音频平台了。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跨年演讲呢？其实大家希望他们能够展望一下未来，想知道互联网还有所谓的下沉市场等等这些名词，比如说电商直播，好多人在搞的电子烟等等，这些东西到底会发展的怎么样。但是罗振宇可能受到了之前的教训，决定不再做一些所谓的精确的预测了，而是不断的开始婉转自己的一套理论。人的网络就是财富放大器，翻译过来就是人脉很重要，这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理论。与此同时，我们问知识付费真的过时了吗？在网络上买一些音频的语音课程去听，买一些书去看，真的不再能改变命运了吗？多吸取一些知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一些可能依然是碎片化的知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一些。它至少可以成为你在跟朋友聊天当中的一种谈资。但是如果说想要预测未来，精确的知道哪一家企业 在未来这两年会发展得很好，哪一家企业会倒闭，我们究竟该买谁家的股票，这一点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而我们这些普通用户、普通读者或者是普通听众，真的没有必要再去为自己树立知识方面的偶像了。通过花钱付费去学习一些别人消化过的二手知识，整理过的一些知识内容，这些一时之间不会过时，而且还会继续发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要树立起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人永远都是有局限的，甚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自己的未来。学习充电永远都不为过，但是不要指望通过这些行为能够精确地去掌控自己的明天，否则的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清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带领，他在我们身上都有自己美好的旨意，而这一切同样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慢慢的追寻，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到答案。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
好了，那今天的热点慢慢拍关于知识付费，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Psalms chapter 46, verses 1 to 3.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Therefore we will not fear, though the earth give way and the mountains fall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though its waters roar and foam, and the mountains quake with their surging.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也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诗篇46篇第一到第三节。神没有承诺我们不会遇到麻烦，许多神的子民都饱经患难，但是他答应陪伴我们渡过难关，因此我们不应该太过于恐惧无法成眠。你可以活得杯弓蛇影可怜一生，也可以勇敢一辈子，你会怎么做呢？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留在这陪你，任由这思念的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